主后2007年1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保罗的辩护。
在新的一年，这么多人聚集在主的圣殿当中，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把手牵起来，手牵着走，一起重新来向我们上帝祷告，向上帝祈求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团契，保守我们的社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使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祷告。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够用，因为你的恩典满满的在我们当中。过去一年你带领我们到你面前，让我们可以经历主你的爱在这其中，让我们的敬拜从头到尾有主你的圣灵的浇灌在这其中。主，我们谢谢你过去的一年你带领我们，新的一年当中也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整个聚会，让我们整个的心灵都得到主你的赐福跟带领。主，我们在你面前摆上我们的祷告，求神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所走的路成为主你的馨香之气，你自己得胜再得胜，因着你的名，让我们所做的成为主你福音的出口，更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彼此相爱，让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因此他们就赏心悦目，因此他们就愿意来跟随主你的道。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年的生命当中，你引导我们，让我为你来活，让我为你做见证，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圣殿。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这是新的一年，来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看见各位依然带着你们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啊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也让我们通过保罗他的生命当中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生命在新的一年能够继续的为神发光。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4章第1节到21节，今天的经文有一点长，所以呢这个啊我来念啊，大家一起来看齁。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士铁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提了来铁土罗，就告他说：腓力士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是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琐，就只求你宽恕，听我们说几句话。第5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要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要污秽，把他抓住了。不料千夫长吕底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第8节，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使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17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使人复活的道理。很长的一段经文，这是保罗在这一个腓力士面前的一个辩护，他自己为自己来辩护他的行为。从这个保罗的这个被控告开始，就有一连串的这一个事件在发生。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开始被抓，然后被控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指挥官生怕这个耶路撒冷城生乱，所以他就连夜把这个保罗呢送到凯撒利亚的菲斯都那里，让他在那里呢避免犹太人想要因为保罗就让这个整个城生乱，让这个他们为要杀保罗，然后造成了这个犹太人之间的混乱，所以他就连夜把他送到这个凯撒利亚去，然后还写了一封信这个给菲斯都，表明他对保罗这个事件怎么样，他说保罗没有什么该死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最主要的是犹太人控告保罗是因为保罗犯了犹太人的禁忌， 所以犹太人的禁忌跟这个在罗马政府底下的这个掌管是不同的。如果犹太人犯了这个犹太人的律例，由犹太人的公会自己审判。那如果呢是犯了这一个把整个罗马帝国的问题，那交由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官府来这一个审判。保罗今天他因为啊进到耶路撒冷城，犹太人想要杀他，又不敢怎么样，又不敢明明的来这个公然的审判他，因为怕生乱。就像当时候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想要除去耶稣，又不敢公然的怎么样，又不敢公然的这个审判耶稣，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计，把他交给当时罗马政府，让罗马政府来这个除去耶稣，好除去啊这犹太人这些啊把这个祭司文士他们心中的这些不安啊，因为犹太这个耶稣来啊，造成了他们的身份，造成他们的权威都怎么样，没有要跟随他们，造成他们的权威不保。现在保罗依然是这个样子，他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这些祭司跟长老们心中有许多的恐惧，生怕他引导了整个犹太人跟从了耶稣基督，那他们的地位就不保。所以这个他们就把他交给这些啊这个罗马帝国的官，让他们去审判他，好叫什么，好叫他们不因为自己的手沾染了这个问题，让犹太人也不会因为把罪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就交给了这个啊政府官，让他怎么样可以全身而退。所以我们今天看2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保罗被送到这个菲斯都那里去以后，这个我们看见了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亚拿尼亚也跟着去了，长老也跟着去了，甚至他们还聘了律师去到那里。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啊他们要控告保罗的罪行。这个动作这个讯息可以提供我们是要怎么样，他们非让保罗啊完全不可以再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控告，甚至想让他们保罗的行为停止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呢下到凯撒利亚去控告他。如果从这个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祭司是犹太人当中的领导者，他自己亲自下到凯撒利亚，甚至是长老还聘请了律师，这表示什么？表示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表示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们看重这件事情，他们为要除去保罗，好叫这个犹太人不要跟从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大祭司亚拿尼亚跟几个长老跟这个律师到了凯撒利亚，他们在菲斯都的面前控告保罗，保罗被传出庭，这个律师也控告他，他这么说的，他说菲斯都大人开始谄媚了，他由于你贤明的治理，我们可以享受太平，国中的这个丑陋的事情，这个不好的事情从你得到改革，因着你的德政我们随时可以安然无惧。他说啊，我不敢过分的打扰你，只求你垂听我们简短的控诉。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他没有将保罗的事件清楚的说明，但是他在这个啊，向这个菲斯都这个控告的时候，他先啊谄媚一番。但是如果你看历史，这个菲斯都他所做的事情啊，在这个整个管理上啊是一片荒唐，因为他是一个无官啊。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24章的26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他说菲斯都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从这个经文，路加所洞悉的 这个菲斯都他的生命他的执政，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官。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律师啊，犹太人大祭司所这个请的律师啊，这个铁图罗，他就怎么样，他知道这个菲斯都的想法，他知道菲斯都他要的是金钱。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可以看清楚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官。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从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加他笔下的总督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喜欢钱财的人，特别是所求什么囚犯的钱财。这样的执政咋能够成为一个得政者，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得政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保罗的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为什么自己辩护，是因为他发现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绝非他所可以自己去掌握。所以这个时候总督向保罗来示意，让他说保罗就自己这么控诉的，他说啊，他自己这么辩论，他说我知道你在本国掌政多年，但是啊，我乐意在你面前来为自己辩护。所以这段里面我要提醒的是，保罗为什么为自己辩护，是因为他不管在处境或顺境或逆境，他都愿意为主的福音的缘故，在众人面前来提醒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保罗他很清楚，他很一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以保罗他自己这么说的，他说我知道你在本国这个掌政多年，但是我乐意在你面前辩论，你应该不难查清楚吧。保罗这么清楚的跟他说着，他说啊，我上到耶路撒冷只不过12天的时间非常的短，你应该可以查明得到，我没有在圣殿里面跟任何人来辩论，也没有在会堂里面在城里面煽动众人，你应该可以很清楚，你应当可以很明了。但是你要去查清楚一件事情，他们这些祭司们向我控告的有什么证据，似乎没有。但是他保罗自己这么说啊，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承认，我是根据他们所认识的异端的那道来敬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上帝。保罗从这里自己为自己辩论，他要提到他们所提保罗所说的异端正是犹太人自己所敬拜的上帝。保罗再一次重新来提醒这个菲斯都，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们所控告的是他们在所说的异端的事情，其实就是他们敬拜的上帝，他们用这样的事情来控告我是合理的吗？所以这个是保罗的自述里面。所以保罗他也这么说，他说我对上帝存着他们跟他们相同的心，就是盼望所有的人无论善恶都要从死里复活。如果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是不是我们会真的能够这么的容易讲出来。如果在一个人攻击你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跟他说我相信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如果有人攻击你，你信这什么搞，你这个基督教在信什么，你会不会很清楚的来陈述，用很简短的告诉他我信的就是复活的上帝，还是我是站在恐惧的？从保罗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保罗他被控告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提出了问题的核心，就是在这个第14节跟第15节里面，保罗承认这个自己所信的跟控告他的人，他说他是异端，保罗被控告他所信的是异端，但是保罗他很清楚的来述说他所敬拜的跟这一些人控告他的异端是相同的一个神，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把他理清楚，他们不愿意承认他是救主。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 这个宗教会搅扰我们。比如有人会跟你讲啊，你们信的耶稣啊，这个非常的好，但是啊，源头是谁？是上帝，耶和华见证人。他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或者你是牧师，他都会来跟你说，你要怎么样，你只能够单单敬拜上帝，不可以敬拜这个啊，这个耶稣。很有趣的，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的事情。他依然跟今天的事，今天保罗在圣经里面遇到的问题一样，他说啊，你们敬拜的耶稣啊，这个你要这个不好啊，敬拜这个源头上帝。我想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本质。如果我们敬拜上帝是没有错的，但是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我们的中心的价值跟信仰的核心，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我们才会得到新的盼望。所以昨天晚上在这个跟青年团体在分享整个圣经，纵观整个圣经的四个主题，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从创造到人的堕落，到人的犯罪，最后我们要得到什么？我们要得到拯救。这个拯救从哪里来？这个恩典从哪里来？是从耶稣基督而来。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都一切都是枉然。我们只不过在被创造，在罪的堕落，在罪的当中，我们没有得到新的拯救。我们要靠着啊，过去像犹太人的啊经验一样，用动物成为为我们死的一个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神通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得到新的拯救。这个拯救是世世代代永恒的拯救。所以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方式要告诉我们，你们信的耶稣基督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保罗在这里自己来啊辩护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啊，我们盼望的是死人的复活，这就是信仰的核心。保罗在做这个辩护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信仰的核心。在我们的整个跟人家辩论宗教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在辩论什么？我们在告诉别人什么？不是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复活吗？保罗，你看这段经文里面，最后不管他过程如何，他最后那一句话在诉说的就是死人的复活，盼望的是死人的复活。所以保罗他在生命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所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可以学习两样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保持清洁的信仰良心。保罗遇到这些控告，保罗在这个凯撒利亚总督菲利斯的面前强调，在上帝和人的面前，我保持着我的良心。所以在第16节他很清楚的说到，他保持着清白的良心，有做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这个保罗他说啊，他没有说谎，没有诡诈，没有欺骗的意念。所以每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受审判。他辩护的过程他自己说的，我很清楚这12天上到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保罗他这么清白的良心，他自己说，我如果有欺骗，在上帝的面前我要受到审判。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学会保持一个清白的良心。那我们也要自己知道，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因为这是随时随地在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是我们的信仰态度。保罗他很清楚他所做的，当外来的攻击想要赢过在整个执政，在整个社会上的问题，但是保罗他依然保持着他这样的良心。他知道他有做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的良心。所以第一个功课是保持清白的良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做的事情有一天要交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可以在这个辩护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隐瞒，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暗藏，但是啊，有一天在上帝面前都要显现出来。所以保罗他很清楚在菲斯面前，菲斯度面前告诉他的心境是如何。他说，我在神跟人面前是清白的，就表示他应该是什么，他绝对是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学习一个信仰的实践功课，就是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在我们面对上帝审判里面是没有隐藏的，没有欺骗的，用诚实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昨天这个我们青年团契有一篇文章哈，我觉得听到大家的分享，其实我有忧心，但是当然也很开心。忧心的是啊，好，我们先讲，我们昨天分享的主题是我们有没有灵修的生活。很多人都说啊，我很用心想要灵修，可是啊，这个力不足啊，力不足就是啊，啊，没有做到哈。这个是诚然可欢心的，因为他们很诚实。但是忧心的是啊，没有灵修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诚实哈，虽然我坐在他们当中，他们依然很诚实的来说出他们在生活当中的啊事件，啊，他们不是啊有啦我有做啦哈，他们很诚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这是保罗在他生命当中啊经历的，也要告诉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是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实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就像我上次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为何要放弃那一条鱼那个故事一样，那一个孩子跟父亲去钓鱼，回顾一下他说怎么样，他们在这个四点，这个钓鱼的时间是九点到四点，他们三点四十七分钓到鱼，可是鱼上来钓上来的那一刻是四点十二分，父亲说把鱼放掉，这个孩子苦苦的要求他的父亲说，这么好的这么大的鱼我第一次钓到，为什么不让我带回去，这父亲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现在是四点十二分，我们把鱼放回去。这个孩子后来当了律师，他为人家辩护之前他就这么说着，如果我要替你辩护，如果你跟我讲的是非事实，让我了知道你讲的是非事实，我就终止为你辩护。在我们内心里面，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是清白的良心，信仰的核心，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是存着一个保持清白的信仰良心，不叫我们生命里面让神的名羞愧。保罗在这里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第二个功课，保罗他不可妥协，他在真理里面不妥协，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随时见证耶稣基督拯救的爱。所以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在教导我们这个功课。就像这个彼得跟约翰被犹太的首领所抓的时候，他们没有妥协，他们没有说啊拜托啦怎么样啦妥协一下，没有，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依然很快乐的被抓进去监里面，他们在里面怎么样，他们在里面祷告上帝，他们不妥协，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他不妥协，神就在这当中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开路。当保罗跟希拉被抓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做什么，唱歌啊，然后呢神的天使就为他们的开了这些绳索，绑他们的这些木狗，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当我们在生命里面见证神的名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路。保罗在这里也一样，他们没有，保罗没有妥协，但是他们所遇到的处境绝对不是顺境。宗教领袖对他们提出警告，对他们说不可再讲耶稣基督的拯救， 但是他们还很勇敢的说，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对，还是听从上帝对？他的内在里面，他知道有一个拯救的灵在他生命当中，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不妥协，他知道有一个能够带领他走永恒生命的主在引导他。这是我们生命里面要学习的两件功课，一个虽然在处境里面，在逆境里面，但是要保持一个清白的良心，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第二个，为神的缘故不可妥协，因为当你妥协了，你就有一天你就发现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那神的真理在哪里？你就找不到那个真理的路。所以保罗他原来可以知道他可以被释放，但是保罗他为神的缘故再一次怎么样告诉众人，我所宣扬的就是神的福音，盼望的是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这个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随地在传扬神的名，就是因为从你的行为，从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保罗他在逆境当中，在站在公会被审判的当中，他依然不放弃告诉大家，神是我们拯救者，我们盼望的是那使人复活的福音。所以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以为当一个基督徒就已经是一切都 OK 了。很多人喜欢说啊，要留意啊，这个啊，告诉你啊，信耶稣啊就一切 OK 了，就很幸福了。不，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就像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差遣你们出去，正像羊送入狼群当中，但是我们要学习，他叫我们要学习，要像蛇一样的机警，要像鸽子一样的温驯。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保罗在这样的生命里面，他虽然在逆境当中，但是他像蛇一样的机警，他知道菲斯都是一个爱钱的人，他知道在这个处境当中那些是非事实，所以他一定能够在这当中来得胜。但是他依然不用，我是罗马人，你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就审问我，为什么还没有下判就审判我。这个是保罗的温询，保罗他很温询的，他没有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很温询的被送到公会去，在众人面前见证。他的温询一方面也什么也能够在众人面前来宣扬神的，虽然似乎被误会了，但是神在这当中要做工。所以这句话就像耶稣说的，你们要像蛇一样的机灵，要像鸽子一样的温驯。有些时候我们要顺服，那些时候在内政当中我们要学会观察，学会很机警的知道真理在哪里。保罗的辩护里面让我们看清楚，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保持信仰的良心，保持一个清白的信仰良心，随时为神做见证。在他生命当中可以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生命。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还会害怕向人来见证啊，下一次好了啦，我会怕嘞，啊，好了没关系啊，这一次就放过你了哈。有些时候福音是没有什么，没有妥协的空间，你要随时警醒。有些时候福音是没有这个空间哈。这是我从一个弟兄的身上所学习到的。在我准备这篇的讲道片的时候，就想起那个弟兄跟我讲的一句话。有一次他这个他的阿嬷，他这个已经很老了，他有一天就跟他阿嬷传福音，他阿嬷都一直拒绝。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啊有一点想说，那你就再慢一点，再妥协一下这样。可是这个弟兄讲的话让我 自己啊，这个好像这个心被针插了一下哈，真的是一种气切的哈。他说啊，他如果万一我阿妈明天就走了怎么办？万一我明天阿妈就走了怎么办？他的激进跟他的不妥协，也提醒了我，似乎不用那么僵化的这个传福音方式，但是你要在这个当中，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保罗他在处境当那个逆境当中，他有没有强着要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但是保罗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有。最后他说啊，我的盼望是世人的复活，所以要很顺服、很机灵的从这当中学会为耶稣的名来做辩护，为耶稣的名来传拯救的福音。让我们随时随地成为一个见证的人，虽然在逆境当中，虽然在非这个你的顺境当中，但是你也可以从这当中因着你的得救，因着你的生命，让人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在学习的这两件事情。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的过程，我们知道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但是我们因着靠着你的名得胜，在得胜。虽然不是因着相信你万事就 OK，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就像你对我们说的，要驯良像鸽子，要机警像蛇一样。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主你的仆人的时候，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今天保罗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到这样的功课，虽然他被诬告，虽然控告他的事实不真，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顺服，但是他在他的生命的灵命里面，他却不妥协，却在众人面前来宣告耶稣你是他生命的神。主，让我们在生命的逆境当中一样能够学习像保罗这样的样式，随时随地见证人民不妥协，因为这样的福音是恩典，因为这样的福音是满满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盼望直到永恒。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能够真实的为你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圣诗沙巴沙沙沙秀，我们唱两节哈。这首圣诗讲好大好大真基督，咱予耶稣救赎。圣经六十六卷讲的就是救赎的恩典，如果拿走了这个，圣经就不用看了，因为唯有救赎是我们真正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你说亚去正义各混集不准一名受伤。保罗他被控告，但是他依然建立他的立场，为神来传扬。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或许会遇到处境逆境，但是啊，一样在神的面前可以怎么样，用很多的方式转个嘴告诉大家，我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好的。好，来一边来，好大好大人基督，看我耶稣救赎，天地啊关个分子，不准一面修旧，如他不变个罪，你那罪心痛苦，家丢的人会丢弃，满口浓水基督，好大好大人基督，一心不足念旧，跟他是亲像跟他的正经感款，不可妥协，因为咱的心是刻意，这会来准备奉献。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颂荣508首哈。 愿引带咱平平安安的上帝，赏赐咱伫新的一年，通对伊领受搁较大的恩典，也通过拯救咱、赏赐咱活命的耶稣基督，带咱到安静的水边，互咱伫迄个所在享受伊的平安。来愿圣神伫咱心内做工，互咱伫每一工的生活中间，随时有伊的提醒，伫咱生活为上帝做见证。愿平安归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